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和我一起分享这段夜晚的时刻。亲爱的好朋友，你觉得学历对你来说是什么呢？有一位在医学院专任教书的老师，最近几年呢，他有机会在艺术大学的中国音乐系兼课，教授的呢就是音乐治疗这一门选科。他表示呢，在艺术大学的国乐系教授，个个都是学有专精，而且令他佩服的是，这当中有许多堪称国乐巨擘的前辈们，竟然不是念音乐系出身的。他们有的是在大学念电机系，也有的是念建筑系。仔细想想，念电机建筑所训练出来的理工头脑，难道没有帮助他们更理性的探究音乐，进而是让人成为一个更杰出的音乐家吗？当然可以。我相信那些理工的训练，对于日后走上音乐路的他们来说，绝对是一种资产。是的，学历应该是我们人生的资产，而不是我们人生的框架。我们常常可以看见上帝赐给人的祝福，往往就是超过人的想象。想想德蕾莎修女，她并没有念过医学院，但是她所帮助过的病人远远超过许多学医的人。林书豪他所读的并不是体育系，周杰伦当年也并没有考上音乐系，但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的影响力却赢过了许多体育系、音乐系本科的毕业生。所以我认为重点并不是在于你念了什么科系，而是我们是否知道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亲爱的朋友，多多鼓励你懂得把你的学历当成是你人生的资产看待，而不要让它变成了你人生的框架。如果能够学以致用，当然很好。但是如果有机会能够跨越领域整合，更能够激荡出火花的。请不要被自己的所学背景给框住了，因为你的人生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今晚多多陪你聊生活，我想和好朋友分享一个发生在20年前韩国发生的残酷案件——密阳性侵事件。这个密阳事件发生在2004年，当时崔姓少女因为一通打错的电话，就让她遇上了人世间的恶魔。2004年1月，家住在蔚山市的14岁崔姓女生，她用手机给一位女同学打电话，结果却误打到了密阳市18岁高中生金某的手机里。崔女原本想立即挂电话，却因为对方说了一句，你的声音非常好听，和你的朋友一起来玩吧，就此勾起了崔女的好奇心。于是她便和13岁的妹妹还有16岁的表姐一起来到密阳市。当时金某见到他们三个人之后，又将他们介绍给密阳市三个高中的联合暴力团伙密阳联盟的头目18岁的朴某。于是朴某就和他十几名的手下威胁并且殴打这三个女孩，并且将他们带到旅馆进行轮奸，而且在施暴的过程中 拍照，并且取得他们就读学校、住所地址等等，并要挟会发到网络上，为他们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威胁。在旅馆中，在高校运动部的巴士中、公园中，轮流强迫他们发生关系，并且还抢夺他们的钱财。由于三位少女被粗暴的工具侮辱之后，身体出现异常，被送往妇科，在精神方面因为受不了的情况，服安眠药自杀未果，陷入昏迷，使得整个事件才被父母知晓，并且报警。2004年12月7号，警察控制住41名男学生，之后对其中17名主要嫌犯和其他24名嫌疑人申请逮捕令，而对其余24人呢，则是以不拘捕立案。警察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在元昌市也有两名中学生被20个人用同样手段集体强行暴力侵犯。在进一步详细调查之后，他们发现各项加害人增加到70人。而且在警察调查期间，被害者曾经提出要求，希望是女性警察来询问，对检查身体各方面进行调查的要求被无视。警察甚至谩骂被害者弄脏了密阳室，并且还容让加害者在警察在场的情况之下威胁被害者。最终案件涉及多达70名的嫌疑犯，而司法判决备受争议，只有10个人被判缓刑，20人被送入少管所，而且不会被记录到犯罪的记录里。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这个事件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事件竟然会在2024年的6月在网络上掀起了网络私刑的公审效应，发起了一场跨越20年的审判，引发韩国网友广泛的讨论。2024年的6月，一位神秘的网络播主出现，在他视频连续更新的影片里揭开了当年密阳性侵案件的嫌疑人身份，发起了一场已经跨越20年的审判。其中案件主谋金某实际上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网络视频中露面了。当时这名神秘的网络播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第一条视频就是讲到金某的，视频的标题是密阳案件主谋，你以为我找不到你了吧。这个视频主要是说2022年韩国美食家白中原的美食节目在清道郡一间汤饭餐厅时，主厨在镜头前受访表示，现在自己事业有成，已经结婚，育有一女，一家人过得幸福快乐，还会时不时的出去旅游度假。当这个视频播出之后，自然成为当地的网红餐厅。神秘播主在视频中说，这条视频中的餐厅大厨就是2004年密阳集体性侵案的主谋金某。这位神秘的博主还指出，金某生活丝毫没有受到案件的影响，日子过得顺风顺水，也一直和其他加害人保持通信联络。没有想到这条爆料视频的内容迅速的在韩国网络上引起热议，网友们一涌而上，在点评软件上给了这家餐厅打低分。之后店主出来声明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而且已经解雇了那位主厨，而这家汤饭店也被严重波及，导致歇业的结果。在之后，神秘博主又陆续发布了案件其他嫌疑人的近况，导致有人因此被公司解雇，有人在结婚前夕被退婚。追起多达44人集体性侵三名少女的案件，在20年后的神秘博主爆料的视频里，让当年的这起不公不义的案件再次被看见。有人说这是迟来的正义。这起案件当年在加害者父母强势的欺压逼迫下，强迫受害者签署和解协议书， 而女孩的父亲也因为积欠债务的缘故，宁愿拿钱了事，完全不顾女儿身心所承受的痛苦，造成女孩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直到2024年的神秘博主陆续的将当年加害者的照片资讯一一曝光。这是一场迟来的审判，虽然不是透过法律的途径，当年这群加害者以自己尚未成年，不受法律限制，逃过了那时候的法律审判。但是没有想到，在他们已经年近40岁的时候，却因着当年的恶行付出代价。他们原本的好工作没了，原本幸福的家庭没了，即将要与心爱的人进入婚姻的期待破灭了。即使他们想要争取谅解，却遭到网络世界更强大的反扑。这让我想到圣经希伯来书9:27说的，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即使在今生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因着侥幸而逃过审判，但是公义的神却不会轻忽的。每个人终究要面对神的审判，而且希伯来书10:31更进一步的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公义的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如果人世间里面对罪恶的审判不公不义的结果都会采取反扑的做法，那么公义的上帝又岂容我们轻忽呢？我想这是我们要引以为鉴的。在天使夜未眠里，多多和你聊生活，透过在韩国20年前发生的密阳事件来看网络审判这件事情。希望透过这个事件，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想关于审判这件事情。请你不要轻忽，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面临到神的审判，所以不要对自己的作恶存有侥幸的心思。因为上帝都鉴察，上帝都知道，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另外，多多也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提醒好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一定要保持警惕，保持安全。天使夜未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渐渐照亮。